下面由叶君玄弟兄读经，今天的经文是箴言24篇30到34。
今天神的话，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车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那兵器的人来到。感谢神的话语。
下面由路途佑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工作真重要。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刚才所唱的每一首诗歌，主啊，愿你悦纳，也帮助我们唱的或者是接下来听的，主啊，我们都存到心里面去，或者求你圣灵让你要带来的感动或者是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触摸我们生命里边一些很隐秘的部分，或者是很软弱的部分，或者是很需要的部分，你来触摸我们，来工作，来医治我们，恭敬你，把我们自己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今天与大家一起来思考箴言书里面谈到工作。工作是几个问题，可能我们可以想一想。第一呢，就是工作到底是不是一个咒诅啊？因为圣经里边有说到人犯罪之后，然后就要劳苦啊，然后女人要生育啊，来痛苦。所以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有一个挣扎，那就是工作是不是因为惩罚犯罪之后面对的惩罚，或者面对的一个咒诅啊。第二就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上帝是不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是不是上帝在天上他这个享受着他最好的那个玉皇大帝吃的那种的佳肴啊，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可能就是仙人饮宴的饮料啊，还是上帝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工作的上帝？他需要工作吗？所以都带到我们今天怎么看工作，要不要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工作到底的范围包括了什么？这如果说特别是姐妹因为照顾儿女的缘故，那么在家里面哈，说家庭主妇养照顾儿女哈，算不算工作？算不算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啊？所以工作到底包括了什么？这都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思想的。下一章，首先上帝在工作吗？有一个神学家叫大卫坚森大卫坚森他说，上帝并非单单坐在宝座上什么工作都不用做他只要他的旨意一发就立刻成就。希腊罗马神话里边所写的众神是无需工作的，他们只要享受这个叫什么穷奖玉意是吗？还有这个就是珍馐美食在天上修身养性，这个是罗马他们相信的众神。但我们信的神不是这样， 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是会工作的，怎么工作呢？这个大卫先生说，这位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就是他的工作，还有他与那些被住之民，被放住的子民，就是契约的以色列子民，上帝跟他们立约。好，然后呢，在猛月破裂的时候，神哀伤，然后很努力的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又重新跟他们立约，这都是上帝在工作哈。然后呢，他还降世为人啊，一生耶稣一生劳苦忍受艰辛死亡，最后为世人死里复活啊。这个大卫先生说，这个上帝从历史的开始到现在，他未曾停止工作。可能不能停在这里说他为人从死里复活，他还在工作，因为耶稣说了这一句话，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预备，一二三，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就是耶稣基督他就算得胜死亡和复活，上帝的工作还没停止，他还要再来，他还要让我们得享全然的医治，在天国里边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所以上帝还在工作，还在工作。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的时候，用很多形象化的一些的描述，比如什么呢？比如说他是园丁，葡萄园的园丁啊，园丁，还有他是好牧人啊，看管着他的子民啊，还有呢，他是陶匠啊，陶匠就是塑造那个器皿啊，做成这个贵重的器皿。今天谁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呢？就是我们。他这些的形容哈，上帝的形象都是表明上帝在工作啊。有时候圣经说他是医生，上帝是医生啊，还有说他是我们的教师、老师，所以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我们是上帝的副手、帮手，合作的同工啊。我们看看下一章，所以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是他的助手、副手。当然，上帝工作，我们也必须工作，我们也必要工作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就是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啊。神要我们最先呢是在这个伊甸园里边，神要我们做好管家，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所造的原则。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工作是件好事，好事哈。为什么呢？因为生养众多然后呢就是这个生的孩子们也要养育他们，让他们有上帝的荣美这些孩子，你让他们的生命有神给他们的生命，你让他们生命就是祝福来的所以这是好事。还有呢，治理全地，你想一想，当初这个伊甸园里边，当初的园子里边，那个神叫他们管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那个园子里边是充满的是什么呢？充满的是美，因为神说他所造的甚美。还有呢，福足，这个所有地上的你都可吃啊。还有呢，安全，人跟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人和动物，动物和人之间都没有这些的伤害，是安全。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是好事。那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工作是好事来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管理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大家都得到供应，得到好处，得到安全，得到保护。所以工作的本身或者工作的性质是好的，而它产生的成果 也是个好的。从这个神最初的创造的原则，它成果也是好的。然后呢，神要这个生养众多嘛，治理全地嘛，神要让这一个的美好是扩张，从伊甸园到全地，到全世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好，那今天呢？今天我们还是跟他的上帝同工，我们还是上帝的副手。好，还在做什么呢？有两个这个特别的这个，我不知道是神学的名词还是叫做这个 procreativity， 就是后创造。我们今天还跟神同工，做什么呢？后创造。什么是后创造呢？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说神创造亚当夏娃，创造生命，然后亚当夏娃神造他那个构造奇妙哈，然后呢能够透过这个亚当夏娃的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夫妻关系，然后这个让神所造放在人身上的精和卵结合。那我们做不了什么，其实我们不能让一个精和卵结合变成胎儿，又从胎儿变成这个生出来变成婴孩啊，又让这个婴孩一直长大，所以在这当中呢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参与了，所以我把它称作这个后创造。神最初的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之后，他的创造能力还在透过你跟我还在进行，这叫后创造。还有呢 co-creativity， 合力创造。合力创造什么意思呢？神给你美，神给你智慧，你就用这个神给你的美和智慧，你去画图设计，建造美丽的房子，建造美丽的园子，建造这个来往两岸的桥啊，这个等等，这个叫做 co-creativity， 合力，是神与我们同工，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所以意思是说呢，我们神给我们工作，这个事件本身性质是好的啊，是好的，使我们从工作当中得到什么呢？得到这个活出神他很多尊贵的属性，还有能为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带来荣耀。还有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人对己都有益处，就是什么呢？透过比如说耕种，然后就带来收割，收割呢对自己有益，对人也有益处，我们可以供应，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工作这个本身是神的旨意，神造我们啊，就是让我们与他同工，然后得享美好的成果。所以有一个人名叫保罗米尼尔，保罗米尼尔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工人的剪影哈，这工人的剪影怎么说呢？他说书的作者是工人，主题是工人，写作的对象也是工人，所以他说圣经其实就是工作啊，工作，神的工作，人的同工，写信的是工人，收信的也是工人，所以这颠覆了我们对工作的想理解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工作是可悲的结局，人犯罪的，神的惩罚。那你要知道，这一切神讲的这个美好啊，生养众多啊，这个治理全地啊，全是在犯罪之前神对人说的话，神对人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托付，是在人犯罪之前。好啊，那犯罪之后，所以意思是说，工作不是惩罚，不是咒诅，它本来就是我们人能活出跟神同工，而且活出对己对人的好处，这个人是应该工作，神也是工作的神。那什么时候这个工作就是有一些变质了呢？那就是人犯罪之后， 工作就开始出现了，不是全部的工作都是良善的工作，工作开始出现了叫坏工作，有一些的工作是伤害的，是罪恶的，是高举人自己的荣耀的，远离神的，有一些的工作是私欲的，是满足自己的心里面的不安全感，是要满足自己高举自己的成就来产生一种的成就感满足感，所以我们今天理当回头重新思想工作，它其实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是呼召，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祝福啊，这是工作。工作在圣经里面用了这个两个字哈，有时候是用 abad 啊，有时候是用 shama 啊。这abad 是说就是工作啊 ，shama 是说照顾，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哈。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工作的含义是很广的。不是我们今天所以为的那个职业而已，那个有薪水有收入的，任何照着神的心意做的啊，能符合生养众多，能符合看顾这个世界，照顾这个世界，包括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肮脏的去收拾，这个都是照顾，这都是工作。所以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领薪跟不领薪之外的很多的我们的义务，我们的对大地的管理，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还有呢，他说生养众多，姐妹这个生育怀胎照顾孩子长大，领不领薪那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的制度，但是它都是符合神对这个工作的看法和定义，它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工作观。那就看回这个箴言书，刚才今天这个领会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字眼叫做懒惰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工作一个相反的一个行动和结果，懒惰啊。说到懒惰，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某一方面的惰性啊，就是软弱哈。要再读一次吗？可以，我们把经文再读一次来，预备，上。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懒惰是我们的惰性，是罪性来的啊。工作是祝福来的，工作是呼召来的，是使命来的啊。工作是祝福来的，所以懒惰呢是我们犯罪之后的惰性。懒惰到什么程度呢？箴言书19:24说，懒惰到那个盘子里边有食物，你都懒惰用手拿了放进嘴巴吃啊。我们福州人有一种的饼哈，叫做官饼，我不知道你们叫官饼吗？南阳一带我们叫官饼，就是那个饼干中间有洞的。那洞的典故是怎么来的呢？听说这个典故是，我不知道是那个做老婆的出门还是怎么样哈，就怕，或者妈妈出门还是怎么样，怕这个家里的那个儿子啊就饿死掉哈，所以就做了饼干，中间有洞，就串起来的，串起来挂在他脖子上的。就是你再怎么懒哈，这个饼干在脖子上挂在脖子，总会张口去吃它吧。连这样如果都不吃，饿死掉，那你真懒到没办法，没话好讲了。就是 这个福州人这个官饼的来源哈。但是圣经里面还真说了这一段话，他说一个人懒惰到这个盘子里的食物都懒得把它拿了放在嘴巴。好，我们可能应该在座当中还没有这么懒哈，但灵性上可能有这么懒啊，就是这个神的话就是永远放不进嘴巴，好，懒惰，圣经都有，家里都有啊。还有呢，圣经说到懒是什么呢？他说懒到就好像你嫁给你的睡床，什么叫嫁给你的睡床？天天躺在你的床就不想动，啊，都不想动，离不开你的睡床，啊，然后呢，这种的生命呢，他说就好像啊那个不顺的门，总是发出那个杂音。你家的门如果开的时候有声音，你要上油了哈，上油，不然一拉就你半夜一直上厕洗手间，那么别人就不愿意睡觉了哈，所以圣经说你懒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好像你跟你的睡床结婚了，离不开它啊，起不了床。还有呢，懒到什么呢？他说下种的季节不下种。就是该撒种该耕耘的时候不耕耘，到收割季节的时候去眼巴巴的望着希望有收成，当然可以可想而知咯，有没有收成？空空如也嘛哈。所以呢，懒惰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做，就好像不耕种不耕耘怎么会有收成呢？那如果我们更仔细的分析一下懒惰有几种哈，懒惰有几种，我们看下一章。好，就把它通通按出来。懒惰有四种，我们理解的只有一种，身体上的懒惰，提不起劲。现在要去运动，懒惰运动，所以我们想减肥。永远都是明天的事情，永远减不到。我最近也很努力哈，但是，但是我没有放弃，至少我没有放弃，你知道吗？至少有20天了，我二十天就是都有，快要每一天都有那么运动一下，不要笑我，因为我的人生里面呢。我游泳3个月半年1年减过10公斤8到12公斤，一共人生当中3回，所以我相信这一回应该还是会慢慢每个月减它个1公斤半总行吧哈。懒惰，身体提不起讨厌工作，享受安逸，做事情呢经常迟到，有很多的借口，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或者小小的挑战就打退堂鼓，这是身体上的懒惰。还有第二，心理上的懒惰。我简单来说了，就是心理上的懒惰的人啊，就是那些人生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方向，就失去一种的那个心理上的一种热忱和动力啊。所以有一种懒惰叫心理上的懒惰哈。有一些人可能这个身体的懒惰是起因于心理懒惰，因为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意义，所以身体也就懒惰了。第三，道德上的懒惰，就是不在乎这个东西对跟错，这个叫做道德上的懒惰，不在乎这个方向是否正确。真言书有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人啊像什么呢？像荆棘的篱笆啊。这一些人的道，这一些人生命当中的价值观，这一些人心里面的信念，就像荆棘的篱笆，就是充满了这个破坏伤害。不在乎道德的对与错，道德的懒惰。第四，灵性上的懒惰，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去思想的。什么叫灵性上的懒惰呢？就是对上帝本身和对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念不在乎啊，不在乎，不在意，就是灵性上的热忱死了。奥古斯丁怎么称呢？这个东西呢？奥古斯丁称这种的灵性上的懒惰啊，有个字眼啊，叫做不知道怎么念 ，acidia 啊，这个这句话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奥古斯丁说这个叫做良善之悲啊，善良的悲哀，是这个邪恶之乐，喜欢邪恶，不喜欢良善，是一种慢慢接受自己的慢性自杀，灵性上的慢性自杀。有一个人叫做Dorothy 陶乐斯谢尔斯这个人，他怎么来描述这种的懒惰呢？他说这种懒惰就是他说这是一个罪。他说这种罪就是什么都不肯，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想懂，什么都不爱，什么也都不恨啊，什么目标都没有，但偏偏就是还活着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让他值得一死啊，这叫灵性上的懒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灵性上的懒惰呢？如果有，那怎么办呢？就是需要学习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经出现的字眼，要更新而变化。什么叫更新而变化呢？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早期出现的修道院，其实想做的就是这个东西，更新而变化。当你安静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独处的时候就是降低外在的干扰啊。你离到一个修道，你去到一个修道院，去到一个离开这个世界，降低外在这个干扰。外在有什么干扰？浮欲的世界、享乐、权力啊，甚至情欲啊，降低外在的干扰。然后呢，面对内在的干扰，就是面对去思考、反省我的生命怎么了，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动力？为什么我不在乎？为什么不爱神？为什么我行善的力量没有啊？甚至为什么我行恶的力量也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呢，就是要透过独处去让自己去解决自己内在的问题，在神的面前去解决。然后呢，当我们明白神和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就要重复的下定决心，重复的提醒，重复的行动，重复，就好像可能就好像一个减肥的人哈，知道自己意识到自己太胖，首先要先意识到自己太胖，有没有啊？你们意识到自己太胖的人，我不是说瘦的人，胖的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太胖啊？永远都觉得好像没变化，还可以接受啊。只有衣服穿不进、塞不进裤子的时候，才知道好像是太胖了一点。或者有一些人，有时候别人帮你拍照，然后你看到照片，哇，我怎么这么胖啊？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天，他就我的朋友，真是我的朋友啊。这个女的，她就有一天问她老公，这夫妇都是我们的朋友，她就问她老公。在这镜子面前，然后或者是这在家里，可能有时候老公看到她没穿衣服的时候，她就问她老公，老公我有胖了吗？老公我最近是不是胖了？这老公很有爱心，永远都跟她说没胖，很可爱，你很可爱，没胖啊。有一天她终于自己意识到自己其实很胖了，所以意识到反省、独处、 反省自己的问题，意识到自己对神、对神的心意那种的那个冷漠，意识到，然后付诸行动。太大声一点，然后就开始付诸行动，就好像一个减肥的人付诸行动，天天的重复的。我运动了20天，但其实你是看不出来，但其实我是从上一次的最胖到现在是有减了差不多1.5公斤吧，应该是差不多有点了1公斤，但你看不到啊。但到我减了10公斤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我的脸尖了哈 ，OK， 肚子小肚没有了，所以就要下定决心，重复的去追求，去操练，只有这样才能抑制我们的懒惰。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现在要开始成人主日学，我不能讲太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努力的去享受追回得回神给我们的最初的祝福。工作其实是祝福，对自己参与了神的创造，参与了神的这个交托，参与了对全众人的祝福、供应、帮补，也是让自己过着一个被祝福的人生。所以啊，我们学习不要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价值，特别是姐妹啊，到今天可能还在争啊，女性运动、女性权利，是不是我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看重这一切，只要按着他心意做的，都是神的祝福、神的呼召、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啊，无论在传福音，无论是在工作上班，无论是运用你给我们的一些恩赐才干去照顾这个世界，去贡献这个世界啊，或者是与人配搭来完成很多的事情。主啊，当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愿我们都能荣耀你的名，然后也能够从在做的当中享受到喜乐啊！我们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明白和感受到我们与你同工，还有主啊，帮助我们灵性上也活泼起来，做一个殷勤的人。我们向你祷告，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其实今天讲到的时候，最后一部分是挺想做个呼吁。呼吁什么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事情是很迫切的。什么是很迫切的呢？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12岁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他们来参加崇拜，大人崇拜又太早了，他们呢讲的课题这些他们的思想世界里面有距离，所以他们参与这个大人崇拜是适应不了。我们一直，其实不是现在开始，我们一直都面对这个问题，只是以前可能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可能也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们的儿女到了这个青少年，大部分，我们讲大部分，他们都不来了啊。所以再这样拖下去，我们这一代的儿女以后也不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其实事情是很迫切的，非常迫切的，每一个星期都影响，都关系刚来的一个家庭。如果他有这个年龄层，他来到教会没有可以帮助他孩子的，他就不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挑战跟征战是每一个星期天的，我们觉得是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最近就做了一个做法，我们找不到老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英文那个崇拜里面找了一个 弟兄，他愿意先来带一周啊。那么就是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在楼上学，我不知道今天是第一次，这他们学的情况怎么样子啊？也可能他们喜欢，也可能他们有适应不了。但是我请所有的家长回去鼓励你的孩子啊，告诉他们这个是会进步的，这个是必要的，因为你来教会，你不要再讲到的那个时间过去，他们就在楼上玩耍溜荡啊。就是很可惜，但我们要告诉他们是来崇拜。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家长说，这个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除了牧者的努力，除了祷告上帝的准备，还有就是你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愿意，热忱的愿意把你的孩子带来鼓励他，如果他有任何的困难挣扎，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够再这样拖下去了。好，这是一点。第二，我今天在这里也要让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这些有一批的青少年，他们在这个侍奉上做得很好。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事情侍奉，愿意在家里预先准备，我们可能都懒惰，但是他们每一次做得很好。所以每一周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他们伴奏是他们在家里要学的，一遍一遍的学，一遍一遍的学，从这个完全不会到开始会啊，从很多的出错到越来越少出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称赞他，告诉他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要他们今天这个，刚才他们是在楼上的学习班，我让他们培养以后，可能回应诗歌唱完之后，他们都留在我们当中。我希望大家去接纳他们，喜欢他们，甚至我们的崇拜里面，因此我们讲话方式、照顾的人、说话的对象做一点调整，也包括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好，所以我今天要稍微介绍他们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啊。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是男生 Raphael， 很害羞的一个男生。我对他的印象，他很害羞，到现在他永远不管在任何场合都戴着口罩啊。我觉得他不是怕疫情，他是害羞。但是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深刻到什么程度呢？我第一次真正跟他接触是我刚来这个教会，我们说来一个学习班，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洗礼，洗礼的前两天晚上周五在这边练习，他那时候第一次学打鼓，那个时候我给他打的是电子鼓啊，我自己的。然后呢，他就是那天晚上学一下，星期天来临星期天他就打鼓了所以然后呢，他就父母亲为了他买了一套千多块，快要千五两千块钱的一个音响和电子鼓，然后就给他上学打鼓的课程，然后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个主日几乎都看到他在我们当中啊。Raphael， 再给他一个掌声。然后坐在他旁边，乐乐哈 ，Caleb 啊，站起来一下，你也是很开心啊。就这样。他就是那个，如果学校有办那个前勤奖啊，从来没有缺席的。Caleb 是其中一个可以拿到的啊。他可能不在的话，大概就是要不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原因，或者有什么事情，不然他都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个掌声是值得的，给他的。然后再过来是 Grace 啊 ，Grace 是 Raphael 的妹妹啊。站起来一下。Grace 在那么多里面哈，那个蒋欣的女儿还没有出现之前，她是最小只的啊，小小只的。但是这个小小只的女孩子啊，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呢？她起先的时候大家都有乐器，她不知道她要玩什么，我们就买了一个空灵鼓给她，她就敲空灵鼓。 这女孩子很厉害，我只跟她讲一次空灵鼓怎么配合所有的曲调，因为空灵鼓只有 C 调，你要把一个 C 调的空灵鼓跟 G 调跟 F 调跟什么调的歌都能弹，那就要下一点功夫。但是我只跟她说一次，她永远的谱子上都能自己写谱子，自己想怎么打，太勤力了。然后呢，后来呢，就有时候我们教会没有事情，那么他的妈妈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不然你练练钢琴。然后我觉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周周五开始练，然后呢周日可以弹四首，弹主旋律跟和弦双手并用弹，这个还是我们当中的第一个是其他所有人其实该学的榜样，即使他年龄比你们小啊。然后过来是 Clay 站起来一下 Clay、Clay 这个心是很强大的，他在学校里面呢，学校有乐队，他自告奋勇做那个 Captain 还是什么啊，就是那个整个乐团的那个主领导人哈、导师之下就是他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女孩子小小，但是她心是很强大的。然后呢，每一次那个手提琴，我的感觉是不管什么曲子给她，她都没困难，而且能当场 sight reading 当场拉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至少我是觉得挺佩服的，我特别欣赏他这一点哈啊。然后就是有时候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他永远是你可信赖的那个弹主旋律的人啊啊，所以我们非常喜欢他。还有过来是 Richard 他呢很多方面都很会唱歌也很会，在学校也参加诗班啊，所以唱歌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将啊，然后也学钢琴，也学大提琴啊，学的东西很快。然后呢他那个带着微笑在台上，就是表情管理他是最好的。然后 Sarah 是不是来我们教会不是很久，但是跟他母亲一样的，就是很主动侍奉啊，什么团契啊很参与。然后就你好像学钢琴还很短的年龄啊，才学多久啊？他学了多久钢琴？两年哈、啊、OK。 然后就开始主动参与我们这个弹奏。然后呢算这么多人里面他算是很新的，才来我们教会几个月所以在进步当中，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然后就来到我们最小的成员了，站起来一下。非常好非常好，他现在暂时只在钢琴当中只弹和弦，但是和弦已经是非常棒了，弹得很稳。有时候他爸爸录视频给我们看他这首歌学得怎么样，弹得很稳，但是年龄太小了。有时候我看他的手脚这手指哈不够有力，可是他的节拍很好，和弦记得很清楚，几乎没有失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当中一个惊人的一个这么小的成员，但是做得很好所以再给她一个掌声。然后就是我们的最近的指挥还做了3次4次3 times 4 times I can't remember Crystal 她是 Clay 的姐姐，然后她本来也是小提琴手，是很棒的，在学校里面她的小提琴是首席，你知道首席的意思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不同场合伴奏。我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他们 Crystal 跟 Clay 两个被邀请去美国啊，不是去纽约，去纽约啊，圣诞节期间有一个演出，会不会去我不知道，但是被邀请了。他们两个非常的棒，两个都很棒。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这个拉太没挑战了，你不然帮我们做指挥吧，我们这个还缺个指挥。然后他就答应了，而且带了一个指挥棒。这个指挥棒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买的，是学校还是什么团队乐队送给他的啊。所以早早上帝就预备了一个指挥棒给他啊，然后在我们当中学习指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很高兴我今天介绍一下是表示什么呢？第一，其实他们过去一直在我们当中付出，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第二就是什么呢？我们欢迎他们以后讲到时候在楼上学，但是回来唱这个回应诗歌之后，我们欢迎他们在讲到前讲到后都在我们当中。Ruby 忘记了。Ruby 我第一印象也是那一次那个第一次聚合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负责弹钢琴的，然后在大家的当中他就是一个很稳的大姐姐。然后呢他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不管是学业呀、他很多兴趣，画画太多兴趣了都表现很出色然后要求自己很高，所以呢愿意在我们当中付出啊，弹奏啊，练歌曲啊，圣诞节都跟我们一起出队呀、我们为他这样的愿意侍奉和爱主和奉献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我想我今天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记得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付出是年纪小但是是我们的榜样。第二呢，就是以后我们看到他们，我们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讲到前讲到后在我们当中，让他们喜欢舒服，这个是他们被欢迎的地方这是我今天报告的目的。谢谢。